今日我哋好高兴下，我哋有林车当中分享下年会嘅信息。咁今日咧就系大结局啦，最后一堂，咁系洞察人心。咁由于经文咧就系好多嘅地方，所以我今日唔读啦吓。啲经文咧就系出自于成本嘅圣经，我将时间交俾林老师。首先，再一次用普通话向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请安。你们好，举一个手给我看，讲普通话的。好，感谢主。不必翻译了。我经常有机会带团到圣地去。
我经常。
我经常有机会带姐妹圣地。
我经常有机会带团去圣地。
有一个叫弗鲁的景点呢。
有一个叫弗鲁的景点，库鲁的景点，
库鲁
的景点。
Via Dolorosa 那个景点呢，我哋每一次都去嘅。
这个景点，我们每一次都会去。
耶稣基督佢行过一条路去十字架哥哥他省，
就是主耶稣走这条路上十字架的路。
路旁呢都好多嘅商店铺头。
路旁有很多商店，
有好多亦都周围攞住啲嘢你都可以兜售嘅小贩。
有很多小贩在那里贩卖一些的东西。
佢哋卖一啲耶稣基督嘅纪念品。
他们都是在卖一些耶稣基督的纪念品。
十字架。
比如十字架。
好多人喺铺头门口就招啲人入去买嘢。
店铺的人就招手迎这些路人进来买东西。
贩卖声呢就不断。
买卖的声音，兜售的声音不断。
但系好奇怪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卖嘢嘅人咧都系回教徒。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卖东西的人都是回教徒。
咁佢点解要卖耶稣嘅嘢呢？
那为什么他要卖关于耶稣的东西呢？
佢哋知道耶稣嘅价钱，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价值。
价钱。佢哋唔知道耶稣嘅价值。
他们不知道耶稣的价值。
他们靠耶稣来搵饭食。
他靠着耶稣来找赚钱。
但是他们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他们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
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可能有一些挂名的人。
也许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挂名的人在中
间。来教会是为了其他的原因的。
来教会是为了别的原因。
有些来找对象啦。
有些人是来找对象。
有些来兜售生意啦。
有些人在找生意做的。
有些人太孤单想来找朋友啦。
有些人是因为孤单来找朋友的。
但是到底我们知不知道耶稣的价值呢？
那到底我们是不是知道耶稣的价值呢？
耶稣的价值在哪里？
耶稣的价值在哪里呢？
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
带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他带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来到教会 settle for less， 就是不要拎到一些皮毛的东西，却忽略了他最主要的。
千万请你们来到教会，不要拿到一点皮毛的东西，忽略了最重要的。
耶稣基督佢唔单单为我哋写十字架上面，带俾我哋属灵嘅生命。
耶稣基督不光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带来属灵的生命。
而佢本
本身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典范，
他本身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是智慧的典范。
我们讲智慧人生，我们不可以不讲耶稣。
假如我们讲智慧人生，我们不能不谈耶稣。
智慧我们已经讲过是道德多于知识，
我们已经说过智慧是多于道德，道德多于知识，
是生命多于头脑的，
是生命多于头脑。
其实真智慧呢，不是只是知道哪些嘢是最好，
其实真的智慧不是光是懂得分辨什么是最好的，
真智慧是有能力去做那些最好，
真智慧是有能力去做最好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讲耶稣基督的一生，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的一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没办法，因为其实我有五点的，不过我今天呢就只讲两点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有五点的，我今天只分享两点。
不过我会给你那个五点的大纲的，一直的。
其实我会给你们五点的大纲。
最后就是洞察人心，耶稣基督的智慧。
第五点就是洞察人心，人生的智慧。
我们先从耶稣小个的时候讲起。
我们先从耶稣小时候开始讲。
真智慧呢，是包括全人的成长。
真智慧是包括全人的成长。
耶稣都不例外。
耶稣也不例外。
耶稣不是一出世就是一个神童。
耶稣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神童。
哇，他跟很多的小孩都不一样。
他跟其他的孩子很不一样。
或者一出世就是一个 Superman。
一出生就成为一个 Superman 超人。
如果我们看圣经呢，路加福音第二章有一段讲耶稣成长的一段经文。
假如你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会告诉你耶稣成长的过程。
孩子渐渐长大，健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次圣经呢，就讲耶稣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成长的过程。
这一节圣经其实是来说描述耶稣成长正常的过程。
其实耶稣他的成长呢，只有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最后那段经文。
其实有提到耶稣成长的经文只有一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这段经文呢，就记载耶稣他十二岁的时候去圣殿。
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上圣殿。
有人就说太可惜了，为什么记这么少呢？
有人会说，也许说太可惜了，为什么记载的那么少？
弟兄姊妹，我问你了，记载一段关于耶稣他从小一直到三十岁，你觉得够不够呢？
弟兄姐妹，请问你觉得假如记载耶稣从小到三十岁这样够不够呢？
只有一段经文够不够呢？
只有一段经文够不够呢？
够不够？
足够吗？很多人摇头。
我们心想就是不够的。
我们心想是不够的。
实在呢是够的。
实在是够的。
你说这个什么道理呢？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神给我们看这么多，就觉得已经够了，那神说够就够了。
因为神认为一段已经够了。
有很多的伪经次经里面都讲耶稣基督很多小个的时候的事。
有了许多的伪经跟这个次经都在讲耶稣小时候的事情。
有些事呢是奇奇怪怪的。
有些是奇奇怪怪的。
所以他们没有被收入在这个正典里面呢，是神的心意。
所以他们没有收入这个正典里面，是神的心意。
曾经有一个的记载呢，就讲到耶稣在小个的时候呢，他跟人来玩。
曾经有个记载记录了耶稣跟别人玩耍。
当他被其他的那些小孩 碰到然后撞在地下的时候呢，
当他被别的小孩推到地上的时候，
他呢就怒目的看那些人，
他很凶的用怒目的眼光，
甚至有一次呢就叫那个撞他的人呢就跌低在地下就死了，
甚至叫推他的人跌倒就死在地上。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怎么样？
定劲啊，
这个厉不厉害？
一点都没有意思的，
一点意思。
耶稣从来他没有用他的神迹的能力来炫耀自己，
耶稣从来没有用他神迹的能力去炫耀，
从来他没有用神迹的能力来到去自肥，即是供给自己的需要。
他从来没有用这种神迹能力来膨胀自己的能力。
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耶稣不要做木匠，耶稣开饼店最好。
我认为主耶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他不适合做木匠，最好是开这个做饼的店。
朝头早起身咁啊，攞块饼喺度搣啊搣啊搣啊，越搣越多咁啊，睇下搣有几多人嚟买咯，咁就搣几多咯。
早上起来就把这个饼拨啊拨啊拨啊，看看有多少人来买就够了。
耶稣从来冇。
耶稣从来没有这
样。而且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耶稣没有这样做，他说人子
耶稣很穷。
耶稣很穷。
另外有一次呢，有一个记载呢，就说耶稣呢有一次跟小孩一起玩。
有一次又记载耶稣跟别人的小孩在玩。
有一个小孩呢就从屋顶那里跌下来死了。
从屋顶上掉下来死掉。
咁其他嗰啲细路咧就话系耶稣拱佢落嚟
其他的小孩说是耶稣推他下来的。
咁啊，死无对证啊。
那死无对证。
咁啊，对住佢嘅爸爸妈妈咧，咁耶稣冇办法啦。
他面对他的父母没有办法。
就叫呢个死咗嘅从死里复活。
他叫这个死掉的孩子
就死。然后讲明咗唔系耶稣拱佢落去嘅，咁然后佢又继续死咗啦。
他说明不是耶稣推他下去的，可是他又继续的。
你又觉得怎么样？
你又觉得会是怎么样？这样的结局
好不好？
好不好？这样
子。这些同样的，这些叫做 fanfare， 即是搞啲加盐加醋加辣椒啊，搞到佢好特别啊，好吸引人。
这样是属于加盐加醋，把它弄得特别一点。
用人的方法来到加在耶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上，
用人的方法加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
圣经说耶稣第一次行的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在那里水边走。
耶稣基督第一次行他的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这个地方。
所以耶稣基督的成长呢是跟你和我呢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成长跟你我都一样，
他甘于屈服在这个的恩约的底下，而靠神的恩典来到去成长。
他甘于屈服在这个
恩约
的之下来成长。
如果我们看呢，耶稣他都要学道理。
假如你这样看，你知道耶稣也要学习道理。
他可能学得快一点，
也许他学得比较快一点。
我们说他的智商应该很高的，
我们可能说是他的智商，
但是他都是要学的。
可是他归根到底还是要学
的。我们看呢，耶稣他十二岁去到圣殿呢，当他爸爸妈妈要走的时候呢，忽然间发现他的仔不在身边。
当他十二岁上圣殿的时候，他的父母发现他不在身旁，
找不到，
找不到他，
找不到呢，过了三日呢，咁然后才翻转头在圣殿里面见到他。
过了三天往回跑，回到圣殿才看到耶稣。
咁然后呢，看见他呢，在那些的教师的中间呢，一边问一边听，一边听一边问。
看见耶稣在那些教师当中一边问一边听。
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耶稣在这些比他年长的人中间一点都没有不自然。
耶稣在这批年长的当中一点都没有表现不自然。
这些中间，这些人中间有一些很懂神的律法的这些法利赛人，
中间有非常懂得神律法的人，
他跟他们交流非常顺畅，
他与他们交流非常的顺畅。
你要注意，他聆听然后他发问，
他很注意聆听然后他发问，
而可能甚至有时向这些律法师发出挑战，
甚至有时候向这些律法师发出挑战。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要来做尼赛亚，他仍然要这样来到去追求法门学道，你觉得带来什么的启迪呢？
神是耶稣基督差来的弥赛亚，如他自己这样还要这样学习，你觉得这里面对你有什么的启示？
讲明一样嘢呢，就是学海无涯。
说明在这里套用一句话，学海无涯。
耶稣他是充满智慧的，他都是继续的学习。
耶稣是充满智慧的，可是他还是继续的学习。
当然有些小孩是比较其他的小孩聪明一点。
当然孩子当中也许有一些比较别的聪明。
我刚刚我两个孙子昨天就走了。
昨天我的孙儿刚刚离开我。
我有一次呢五岁的时候问我那个细孙。
有一次我问我的小孙子五岁的时候。
他五岁的时候。
他才五岁的时候。
我问他你学校那里有没有朋友啊？
我问他你在学校有没有朋友啊？
Do you have friends in school？ 你学校有没有朋友呢？他说有。
他说他的回答说有。
咁我话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in school？ 你喺学校有冇女朋友啊？
我再问他，你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啊？
咁佢睇一睇我，咁啊发出一个诡异嘅微笑。
他瞪着我，发出一个很诡异的微笑。
佢就咁样答我。
他就这样回答我。
I have friends that are girls。
我有
朋友，其中有女嘅，
其中包括了女性的。
我话你真系咁细，人世鬼大，五岁你就知女朋友系乜嘢嚟嘅？
我惊讶他人小鬼大，这么小就懂得怎么去回答女朋友的是什么？
有一次我大嗰个孙咧，大嗰个孙叫 Isaiah， 细嗰个叫做 Elijah， 大嗰个孙咧。他就问他妈咪，
我有两个孙子，一个叫 Isaiah， 一个叫 Elijah。 大的 Isaiah 问他的母亲，
他就说因为爸爸妈妈经常说圣经故事啊，跟他们说一些关于属灵的东西，那他就问他说神是不是无处不在的呢？
因为父母常常跟他们讲故事，圣经的故事，他就问他父母说神是不是无所不在的呢？
妈妈就说是。
母亲的回答是，
神在不在衣柜里面呢？
那神在不在衣柜里面呢？
是。
是。
他在不在厕所里面呢？
他是不是在厕所里面？
是。
是。
我用在厕所的时候他在不在里面呢？
我在用厕所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里面呢？
我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他当时心里
可能他觉得他自己在厕所里面很不好意思，神又在里面。
也许他觉得很害羞，假如他在上厕所的时候神在里面。
小孩哥他的头脑灵敏灵活，
小孩子的头脑非常的灵敏灵活。
我相信耶稣他都很多问题，
我相信耶稣他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当然我相信耶稣问那些不是人世鬼大的问题。
当然主耶稣发问的问题不是人小鬼大的那种问题。
你知道其实学嘢呢就要从法门开始。
其实学东西是要从发问问题开始的。
所以耶稣基督他一面听一面问。
所以耶稣基督一面听一面问。
最后我们看下第五十二节呢，我们看见耶稣他是全人来到成长。
最后我们看看二章，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基督是全人的发展，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神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这个增长这个词呢，希腊文呢，它是有披荆斩棘那种的意思。
在希腊文里面，增长这两个字有这个披荆斩棘的意义在上面，
就是披荆斩棘地来到努力向前行，
就是披荆斩棘的努力的向前走。
而在什么方面耶稣基督 是积极的来到去成长？
在哪一方面你看到耶稣基督去很积极的去成长呢？
他在四方面成长，
他在四方面去成长。
我称呢叫做德、智、体、群。
我叫他德、智、体、群。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小个的时候学校那些什么校训啊，什么就德、智、体、群。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很多时候我们的学校，过去的学校用这个来做校训。
德就是神喜爱你的心，这个叫灵德。
德就是神喜爱他的心，这个称为是灵德。
智慧就是智慧了，
智慧就是智慧。
人喜爱他的心呢，就是他的群体的亲和力是非常之强。
人喜爱他的心就是他对人群的亲和力非常好。
身量就是身体了，
身量就是他的身体，
都一起增长，
都一同的增长。
耶稣其实他没有受过基本的正规的教育的。
耶稣其实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如果要成为当时的一个圣经学者呢，他们一定要跟一个比较出名的拉比。
当时假如要成为一个比较学者的话，要跟一个有名的拉比。
耶稣不像保罗，
耶稣不像保罗。
保罗在加马利的门下受教。
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
耶稣没有受过正式拉比的熏陶。
耶稣没有受过正规的拉比的熏陶。
但是耶稣他对各种的学问呢，非常之精通。
可是耶稣对各种的学问都非常精通。
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话，那些人稀奇话，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会明白书呢？
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这些人都很稀奇，他没有学过怎么会那么精通呢？
耶稣有一次在拿撒勒的会堂，他就人叫他读经，他就一拿，你知道那时候的经不是我们要翻圣经那样的经。
有一次他在拿撒勒的会堂，他读经，过去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的圣经一翻就翻
了，他一拿就拿了以赛亚书，而不是很容易翻的，他一翻就翻到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他一翻就翻到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第一第二节，
第一第二节。
而那两次圣经呢，就是刚刚就是应验在他身上的弥赛亚的身份。
那刚刚好这两节圣经就应验在他弥赛亚的身上。
耶稣基督他很熟的， 他知道哪里，他又知道要读哪一卷。
耶稣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读哪一卷书哪一节。
等一会见面呢，我昨天前天讲有很多 Q
昨天我谈过很多的 Q
其实呢 IQ 呢不能够完全代表，我称它叫 WQ， 叫 Wisdom QuotientWQ 又加了一个，又有个 PQ 就是 Physical Quotient 体商，这个是我创出来的。然后呢RQ AQ 就顶姐妹千万不要做 RQ
其实过去两天我提了很多的 Q， 有智商，其实不完整，我还创了一个 WQ Wisdom Quotient然后第二个是体商，这个 PQ 也是我自己创的。然后灵商就是这个 SQ Spiritual Quotient， 然后D 就是情商，就是这个 EQ， 然后E 就是逆商啊，盼望大家这个 RQ， 盼望大家不会有这个 RQ。
问啊，唔好做 RQ。
不要做 RQ。
啊，理商就我同佢讲过，而家正在研发紧嘅。
好，那个理商就是现在还在研发当中。
我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些少关于 EQ。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耶稣他的 EQ 是很高，
我相信耶稣的 EQ 是非常高的，
他得众人的喜爱，
他得到众人的喜爱，
他为什么会得众人的喜爱呢？他因为明白人的那个情绪，
因为他明白别人的情绪，
他也都明白自己的情绪，
他也明白自己的情绪，
他又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他也懂得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EQ 高的人呢，他自我会激励自己，激发自己。
EQ 高的人通常会自我激发自己。
然后他们都能够明白对方到底想什么。
而且他能够明白别人在想什么。
而他也都能够感同身受，有同理心去感受人家的那个感受。
而且他们也有同理心，能够感受别人所能感受的。
他最后他能够妥善的来处理人际关系。
最后他能够妥善的处理人际关系。
啊，这个就是 EQ 高的人。
这一类的人就是 EQ 高的人。
啊，EQ 高的人呢，我觉得比较上是没那么自私的。
我认为 EQ 高的人比较上是不会那么，
因为他会从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事情，
因为他会有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
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经过三十年的成长，
我们看耶稣基督经过三十年的成长，
然后他有成熟的足够的成熟度，
他有足够的成熟度，
然后他这几个 Q 都一同来去增长，
然后他这几个 Q 都一同来增长。
我们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又何等学啊，怎会有例外呢？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岂可例外吗？
耶稣基督他从小一路的成长，在恩典里面成长，
耶稣基督从小在恩典之中，
他谦卑来到学道，
他谦卑的来学，
然后他全人的发展，
然后他全人的发展，
这个其实是我们都要好好地去面对和学习，
这个是我们应该去面对和学习。
但我跟你说，我本来有五点要跟大家讲，
刚才我说过有五点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的，
刚才我们已经提
学海无涯，
学海无涯，
得智真智慧要存勤奋进取的心，不断来到去学习，
真智慧对应该存勤奋进取的心，不断的学习。
我又体会到耶稣有一次呢，他是法情理并兼的。
我更能够体会到有一次耶稣是法理情兼，
他遵循合法合理和合情的原则来去处事，
他遵循这个合法合理合情的原则去处事，
他叫彼得去钓鱼，然后去浇水，
他吩咐彼得去钓鱼。
为什么叫做合法呢？
为什么我说是合法呢？
因为他要遵守当时的 IRS 的律法，
因为当时他们要遵守这个抽税的交税的律法。
那么我讲他那个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彼得能够在那里想通一些的东西。
这个理是怎么来说呢？就是要彼得在那里能够想明白一些的事情。
情是什么呢？情就是他愿意在这个彼得的学习的上面跟他一起认同。
情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愿意与彼得在学习这个方面一起。
另外一个耶稣智慧的典范呢，就是以静制动。
第三点 就是已经自动，
就是耶稣在地上写字那一次，
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写字的那一次，
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已经自动，这个是最佳的策略，
面对困境的时候已经自动是 最好的策略，
角力斗智。有一次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说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好不好呢，对不对呢？
有一次法利赛人跟法利赛人跟
文士
在发问一个挑战的问题，就是说纳税给交税给这个该撒对不对，好不好？
这个问题呢你点答都死，
这个问题你如何回答都是有问题。
你说如果要纳税给该撒，
假如你说要缴税给该撒，
那就是油奸了，即是你纳税给一个外国的一个的政权，
你就被看为缴税给外国的政权。
你说不纳税给该撒，
假如你说不能缴税给该撒，
反政府分子呢，
你就是反对政府的，
所以怎么说都死，
怎么回答都是。
那耶稣说拿个钱币出来了，
然后耶稣把一个钱币，
上面的样是谁的呢？
上面有铜像，这个像是
谁？他们说是该撒，
他们说是该撒，
该撒的物归于该撒，
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
神的物要归给神，
神的物要归给神。
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呢，耶稣基督从来都不怕强权，
弟兄姐妹你们要可以注意到耶稣基督从来都不畏惧强势力的，
但是他亦都会用智慧来去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他会用他的智慧来避开不必要的问题，
这个就是角力斗智，
这就是一个决力斗智。
好，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一阵间要跟大家比较详细一点来讲的，
最后一点待会我跟大家详细的讲，
就是十架的进入，
就是十架的进入。
耶稣他是智慧的源头，
耶稣是智慧的源头，
为什么到最后他有少少给我们感觉他最后的离开是很悲惨，
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他的离开是非常的悲惨呢？
那些的很有智慧的人应该能够想到一些方法来避开这些的灾难，
假如是很有智慧的人应该可以想出办法来避开这个灾难。
我们希奇神的儿子智慧之源全能全知全爱的神最后竟然上了十字架，
我们很稀奇主耶稣的神的儿子既然这样上了十字架。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其实我信耶稣之后呢，我有时候我都会想这个问题，
其实我信主了以后有时候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能不能够有个另外的方法可以不用上十字架又可以成就到救恩的呢？
我在想他主耶稣有没有另外一个方法不用上十字架也能够成就救恩的呢？
等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搞扰你，
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有没有，
为什么要行一条这么难的路行一条容易一点的就好咯，
为什么要走这么难的路走一个容易的一点不好，
而我们所有跟从耶稣的人都要行这条这么难的路，
而且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走这一条路，
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听这个问题的答案，
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答案，
哥林多呢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呢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
哥林多当时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
它有称为海之桥之誉，即美誉，
它有海之桥的美誉，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地峡，不是海峡，有一个地峡，
它中间有一个地峡，
那是两个的海的中间，那以前呢就没有运河了，现在你去 哥林多你都見到一條古代哥林多的那個地方呢起了一條運河、
當時沒有運河，這個是在兩個海中間一個峽
地峽
地峽，
咁咧嗰啲船咧，如果停咗喺呢邊咧，咁佢就會用一啲細嘅車咧，就會載啲貨物去另外一邊，咁又上另外一邊嘅船。
假如貨運到這一邊的話，他會用小的船運到另外一邊。
小的車。
小的車。
咁咧，咁嗰個地方咧就變好富庶，好繁榮。
那個地方就變成很繁榮。
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恩赐多，
哥林多教会恩赐多，
人才多，
人才多，
资源多，
资源多，
学识多，
学识的人多，
还有哪样多呢？问题多，
问题多，
这个就是哥林多，
那就是哥林多。
所以你一看想起哥林多呢，你就知道他们很多东西都很多。
每逢你想到哥林多，他们很多事样都是很多。
所以我话他们这个教会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爱人。
这个教会最需要的其实是爱。
所以最出名的爱之章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所以最著名的爱之章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智慧。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智慧。
他们学了世界上那些智慧，他们学了世界上那些智慧，
他学懂了世界上所有的智慧，
但是真智慧他们却掌握不到。
可是真正的智慧他们没有掌握到。
真的智慧一定要经有十字架才可以获得。
真正的智慧要经过十字架才能获得。
我们来看看第十八到第十九节。
我们来看民间十一章十八到十九。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能够注意到两种的智慧？
你们注意到这里有两种的智慧吗？
一种是神的智慧，
一种是神的智慧，
一种是世人的智慧，
一种是世人的智慧。
昨天我们下午都讲了一种真智慧和一种假智慧。
昨天下午我们谈到真智慧与假智慧。
而这里我要给大家看见的就是他要讲十字架的道理。
我要让大家在这个经文里面再说的是十字架的道理。
十字架的道理在世界人来看呢就是愚拙的。
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来看是愚拙的，
但是在神来讲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
可是在神来说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你知道圣经的智慧和希腊人当时的智慧有什么不同？
弟兄姐妹，圣经的智慧与希腊人的智慧有什么不同？
当时呢虽然是在哥林多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很近希腊，所以很近这个雅典，所以他们是受希腊的文化的影响。
哥林多很近希腊雅典，所以他们的文化被影响。
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重点不同。
重点不同。
希腊人的智慧呢是强调思想的。
希腊人的智慧是强调思想。
圣经讲的智慧呢是强调实践的。
圣经上面的智慧是强调实践的。
是不是我们讲的智慧的善行就是这样的意思？
昨天我们说的智慧的善行就是这个。
智慧呢不是头脑里面想很多那些大道理。
真智慧不是头脑上想了很多的，
而是道德上你能够知道判断以后行那个好的美的，
乃是在道德上面能够分辨善跟恶。
来源不一样。
来源不一样。
智慧希腊人他们的智慧是从人那里得的。
希腊人的智慧是从人得来的。
所以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家。
所以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
但是神的智慧呢是从神那里来，
可是神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希腊人他们的智慧是认识自己，
希腊人的智慧是认识他自己，
属神的智慧是认识神，
属神的智慧是认识神。
苏格拉底很明很出名的一句说话就是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哲学家有一句话很出名，就是认识你自己。
圣经有一句说话又很出名的嘛，
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有路径不一样，
路径不一样，
希腊人的智慧呢是要审查批判，
希腊人的智慧是要审查批判，
圣徒要得真智慧是要透过十字架悔改归向神，
圣徒要得真智慧要透过悔改才能上十字架。
当时的哥林多人呢，他们受希腊的哲学影响非常之深，
当时哥林多人受希腊的哲学影响非常的深，
所以他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有没有搞错，这么软弱这么无能，
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怎么那么软弱。
顶姐妹，为什么十字架是真智慧，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十字架是 道理是真智慧呢？
十字架使人谦卑，
十字架让人谦卑，
十字架使人谦卑，
十字架让人谦卑。
今日世界所有的问题是出于什么呢？出于骄傲。
今天世界所有的问题都出于骄傲，
出于自我，
自我
骄傲自我，就是亚当夏娃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骄傲自我在亚当亚娃的时候已经出现。
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领袖，
哥林多教会高举领袖
保罗、阿波罗、彼得、
彼得，
哇，每一个都不要站队，
每一个人都要站队埋队、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世界，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世界，他们的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跟着世界的这个的方法，
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要跟从这个世界的方法，
十字架使人谦卑，
十字架使人谦卑，
十字架使人破碎，
十字架让人破碎。
弟兄姊妹，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接纳彼此亲近，是因为我们放低了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接纳彼此相交，是我们放下了自己。
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就是在湾区，
有一位湾区的长老，
他一直以来都是用一个几强硬的以前那些很严格的训练来训练他们的仔女，
他是用强硬过去他那一套来训练他的儿女，
从来不会说爸爸做错事，
从来不承认自己做错事，
做错事都怎样当没事的，
他假如犯错的话做错了他也当没一回事，
所以呢他的仔大了之后呢跟他隔得很远，
所以他的孩子，他的大儿子长大了以后跟他非常的隔离，
以前就没办法了，在你屋檐下那就要听你话了，
小时候住在家里当然没有办法，
但是我大了，我有毛了，有翼了，我会飞了，我怎么要在你的屋檐底下，
可是我长大了以后呢，有毛有翼了，我不需要住在家里了，我可以飞了。
有一次这个长老他做了一个见证，
有一次这位长老做了一次的见证，
他说我生平第一次向我的仔道歉，
我生平第一次向我的儿子道歉，
就是道歉我过去是用俗世的智慧来去教养，
就是道歉我过去都是用俗世的聪明来教养他，
高高在上用高压这样压下去，
从高高在上的地位压下去的方法，
十字架使人谦卑，
十字架让人谦卑，
十字架都使人破碎，
十字架同样让人破碎。
如果你要同一个人来到和好或者亲近的话，
假如你要跟别人和好或是亲近的话，
十字架是唯一的路，
十字架是唯一的路。
你没办法用一个高高在上的，然后让人会很热烈的来到拥抱你，没办法。
假如你抱着高高在上的态度，你很难让人家热烈的来拥抱你。
十字架和真智慧的分别就是在这里，十字架和智慧的关系就是在这里，
十字架跟智慧的关系，
十字架那个价值是在哪里？
十字架的价值是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要看，世上的人就看我们是愚拙的。
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世上的人看我们是愚拙的，
看我们是软弱的，
看我们是软弱的，
看我们是卑贱的，
看我们是卑贱，
看我们是可被厌恶的，
看我们是可被厌恶的，
看我们是那个无有的，
看我们是无有的。
那他们自己觉得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又觉得是怎么样？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有智慧的，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有智慧，
他们是强壮的，
他们是强壮的，
他们是尊贵的，
他们是尊贵的，
他们是被看重的，
他是被看重的，
他们是拥有一切的，
他们是拥有一切的。
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什么呢？
可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什么呢？
那个失丧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
那个失丧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头死了仍旧是一粒，
一粒麦子不丢在地上仍旧是一粒。
如果入了土里面，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
进了土里面才能结成很多的果子。
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要爱仇敌。
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
又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祈祷，
为逼迫我们的祈祷。
他也教导我们饶恕人要七十个七次，
还有饶恕人要七十个七次。
你说这个是什么道理？
你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就是十字架，
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耶稣他从开始从天上放低他天上的荣华，
耶稣从他天上放下他所有的，
他生在马槽里面，
他生在马槽里面，
他穿上人的有限，
他天上人的有限，
然后限制自己的自由，
限制自己的自由，
他吃普通人的东西，
他吃普通人的饭，
他甘愿做一个漂泊的传道者，
他甘愿做一个漂泊的传道者，
居无定所，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
连枕头睡的地方都没有。
其实他可以差遣十二型的天使来去救他脱离十字架的苦难，
其实他是可以差遣天使来拯救他，
但
是他
说没人将我的命拿走的，是我甘愿来到舍去，
他说没有人能把我的命拿走，是我甘愿摆上的。
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些人不要输呢？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不要输呢？
因为他输不起，
因为输不起。
当有些人穷呢，他就要装出他自己呢是有钱。
有些人因为他穷，他要装成自己很富有。
我以前在东南亚呢，我就发现那些穷的人呢，他有时呢他要出街呢，他要穿得光鲜亮丽。
在东南亚，特别是他们出门的时候，穷人都特别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点。
有一次我们的那个工人呢同赖师母一起出去，
有一次师母跟一个工人出去，
咁我就睇下佢两个，我话喂你好似工人，
我看着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工人一样，两个都穿着。
点解我哋可以咁随便呢？
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随便？
因为我哋担心人哋睇低我哋，
因为我们担心别人看扁我。
耶稣点解佢输得起？
耶稣为什么能够输得起呢？
点解佢愿意放低佢尊严而死喺羞辱嘅十字架上面？
为什么他能够放下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呢？
因为佢输得起，佢知道自己系边一位。
因为他输得起，他认识自己是哪一位。
顶之位十字架系唯一能够解决人世间问题嘅一个途径。
弟兄姐妹，十字架 是唯一能够解决人世间的所有的问题。
藉住十字架，我哋可以将我哋嘅自私、我哋嘅血气、我哋罪污、我哋情欲都掟喺上面。
我们可以借着十字架，我们把我们的自私、情欲、血气钉在十字架上面。
十字架嘅价值系远超过世人所看所睇嘅价值。
十字架的价值远超过世人的价值。
弟兄姊妹，我要同大家讲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真理，就系、是、马丁路德话俾我哋听。
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佢我哋讲啊，佢 IQ 好高啊。
我们提过马丁路德的 IQ 非常的高。
佢对神嘅话语有啲对神学嘅理解咧，有啲亦都非常之特别嘅。
他对神学的理解也非常的独到。
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神经常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神经常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
大家记得这句说话，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你记得这句说话呢，当你遇到困难遇到患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句说话可以为你提供一条出路。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一句话能够为你提供出路。
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当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如果你和我们都在十字架的底下，
假如你我都在十字架的底下，
如果有人告诉我听，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个是世上最伟大的老师，
这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的弥赛亚，
他是我们唯一有盼望的弥赛亚。
在那一刻你信不信？
在那一刻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没人信。
没有人会相信。
没人会信。
没有人会相信。
这个就是世人看为愚拙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世人看为愚拙的一个记号。
但是这个还没完、哦、
可是这还没完呢。
十字架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大爱，
十字架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大爱，
然后他三日后复活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
三日后复活是彰显他的大能。
但是如果你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神已经丢弃他呢，这句说话又不对。
假如你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代表了神丢弃了他，这句话也不对。
你记不记得十字架上面耶稣讲第一句说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
最后一句是什么？
最后一句是什么？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
天父好像就是与十字架上的耶稣同在、哦、
天父就是好像是与十字架同在，耶稣跟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同在。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遇到苦难遇到困难，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 苦难困难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苦难，我们觉得神没理由在我这个苦难的当中，
我们往往会想神不会在我的这个苦难当中。
曾经有一个爸爸有牧师去探望他，
曾经有个父亲牧师去探望他，
他的仔刚刚死了，
他的儿子刚去世，
他很生气，
他非常的愤怒，
他生气，他神，
他生气，对神生气。
然后他对这个牧师说，
他对牧师说，
我的仔死的时候神在哪里啊？
我的儿子死的时候神在哪里？
我仔死的时候神在哪里？
我的儿子死的时候神在哪里？
那牧师神比较有智慧，
这位牧师神给他从上头来的智慧，
神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死的时候他与他同在在十字架那里，
神就是在他儿子死的时候在耶稣十字架上。
我的儿子死的时候神在哪里呢？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在哪里？就在十字架上，
就在十字架上，就如耶稣
在这个患难的里面
上面同在，与耶稣同在一样。
我们不明白神很多的作为，
我们不能明白 白神所有的作为。
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按我们的意愿来去发展，
很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发展，
而能够在一个的 你想不通想不透的一个情况底下仍然相信神，这个就明白真正十字架的智慧了。
假如你想不通想不透的时候，假如你能够真正的还能够往前走的话，就是真正的十字架的智慧。
最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31节，
最后在林前一章30-31节，
我读给大家听。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
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
你夸口夸口的什么呢？
弟兄姐妹，夸口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夸口就是我们的仔想考到名校了，
有时候我们夸口是说我的儿子考上名校
了，我又升职加薪，
我要升级加深了
甚至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呢 都有少少这种我又做了执事了。
有时候教会也会有这个情况出现，我又当了执事了
有些教会说我做了长老了
我当了长老
了。弟兄姊妹，你夸口是夸口一些什么？
你夸口是夸口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唱呢就是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就是故我要高举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很多时候会唱诗说我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呢，有时我们也都要真的多想多一两次。
假如你真正的认识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你要多思考。
你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智慧吗？
你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智慧吗？
真智慧是经过十字架去才得到，
真正的智慧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得着，
经过十字架，
要经过十字架，
要受苦，
要受苦，
要牺牲，
要牺牲，
要无我，
要无我，
放低自己，
放下自己。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呢？
讲智慧人生呢，我觉得最高潮的地方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在谈这个智慧人生高潮的地方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十字架，
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够真智慧，
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得着真智慧。
我呢今次其实主要就是讲道成肉身的主甘愿服在神的恩约之下，在各方面预备自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我们智慧的典范。不紧要的，大家看了记得你明白就好了我们我那个又不在这里我们最后呢，我希望请 Nathan 呢放一放那首长阔高深。我们今次呢就大家就是眯眼来到去听这首歌，听我们一路在神的面前来到思考，到底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智慧，到底十字架的道理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所高举所夸口。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边听这首诗歌，一边来思考，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智慧，到底我们是不是要透过十字架来去放下自己，牺牲自己，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主来对付。当我们放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来思考。You.
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经常用世界的方式来去过活，我们很多时候远离你，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把我们的手牵着，用你的慈绳爱索把我们牵引回来，回到你的羊圈里面，回到主你的心意的里面。我们真的愿意，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不是单单来听了几堂道就是停在这里，我们乃是要实践主你给我们的这个真爱人生的规范。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信在你的手中，我们这几天在你面前做的决志，求你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去实行。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